谁说他是开悟的呢？说是一个喇嘛仁波切在那里传法，跟他们灌顶，跟大家宣布这五个人是已经开悟的啊。所以那是目空一切，眼睛长在头顶上瞧不起人、那么听我讲完经之后来问我，叫我看看他有没有开悟，我也不敢打妄语，我就老实告诉他，我说你们没有开悟。他听了很生气，啊，这或者佛活佛都说我开悟了，你怎么说我没开悟？我跟他讲，我没有开悟，你来问我，你一点没开悟吗？你开悟了，你怎么来问我吗？不欢而散。以后有没有再来听我讲经，我不记得了，我不晓得了。类似这种人呢、在台湾呢、在南洋香港，我到处常常碰到啊，这实在讲是很可悲的现象啊，就是没有遇到真善知识，没有如法的修学啊，自己以为这个就是此地所讲的、没有证的以为证的啊，没有得到的以为得到啊，那么有意炫耀骗人的也有，无意的这个是误会的，形成一种功高我慢的也有啊。那么真正要是误入的人，决定不会功高我慢啊。我们不要说佛法，我们讲儒法，儒这是世间人呐、凡人呐、儒家常说学问深时意气平啊，一个人真正有学问，处事待人接物一定和蔼，一定温厚啊。这是学问涵养表现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之中，哪有功高我慢的这种态度呢？不但没有这个态度，念头都没有啊！啊，那是他这个学问得力了，啊，佛法修行功夫得力了，啊，还有这些习气在，决定没有成就。啊，行上断掉了，还有念头都不行。所以佛这一大段的经文啊，这个四段经文是教会我们自己，我们要冷静地去审查自己还有没有这个念头在。如果还有这些念头在，那就知道我念佛为什么不能得功夫成片，为什么不能得一心不乱，原来有这么多的障碍在其中。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一定要把自己心内的这些障碍啊，一样一样把它消除啊，也就是改过自新啊，这样才能够对自己求一心不乱、求往生就有真正的帮助了啊。所以无量寿经好啊，啊，修行的纲领就在经体上，清净平等觉啊。我们念佛人修什么？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觉心，觉而不迷，这才管用。 好事，可以说是一切众生与生俱来的习气，这不要学的。这个习气从哪里生的呢？从傲慢当中生的，所以是贪嗔痴嗔烦恼的一份。妨害太大太大。儒家讲理，诸位读《礼记》，《礼记》第一篇就教我们：傲不可长。儒家是讲世间法，所以他不讲断烦恼。那么从这一句话的意思呢，他讲求福。傲慢的心应有，不可以增长。佛法呢，要你出三界，要你得三摩地。如果有一念好胜之心、要强之心，这种意念，你的三摩地这一生当中就没有希望，就得不了。这个很要紧的啊，所以这是这个傲慢的这个妄语的习气，它的目的里面有偷心，有慢心啊，求彼离忏，贪其供养啊，这个就是造作罪业。再看底下经文，是以颠加消灭佛种，如人以刀断多罗木，佛即是人，永云善根，无佛之见，成三苦海，不成三昧。这个以颠加是梵语啊，音译的。有些经典里面把它翻作一禅体啊，是一个意思啊。这个一禅体呢，它的意义是没有善根的人，就是断善根的人。啊，消灭佛种。实在讲的是对佛种成为最严重的障碍。佛种当然都有啊，因为佛在可以说是许许多多大乘经典里面呢都讲啊，有一禅体啊不能成佛啊，这个是佛在大乘经上所讲的。但是在《法华经》上呢，佛的说法了就改变了，说一禅体也有佛性，他也能成佛啊，所以我们号称这个《法华》叫成佛的法华啊，其他都不能成佛，为什么说《法华经》成佛？《法华经》讲连一禅体也能成佛啊，就是没有一种人不能成佛的啊。从前讲这个叫不了义。把一禅体提出来，这个没善根的人他不能成佛。在法华会上呢，开权现实，佛说真话了，一禅体也能成佛啊。那么这个教义才讲得圆满啊。那么这个是对大乘说的，没有善根就是把你佛种性呢障碍住了，是个严重的障碍。下面呢，举这个比喻，如人以刀断多罗木， 这个多罗木啊，就是出生在印度。贝多罗树，我们在佛经上常常看到的，啊，这个是用它的音译，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植物，啊，这个是热带的植物，啊，那么这个树很大很高，非常茂盛，啊，这个遮的阴凉遮的很大，啊，但是这个树呢，你要把它砍掉的话，它就不生了。不像其他的树木，我们把它砍掉，它还会生。啊，贝多罗树砍掉之后，它就死了，就不生了。啊，所以佛以这个做比喻，啊，这个涅槃体呀，就像人拿刀砍这个贝多罗树一样，啊，永远生根，它的善根生不起来。没有政治政见，啊，那么知见有错误，他的思想见解有错误，那么他的行为必定不正，造作罪业就多了，啊，所以他的果报一定在三途。这个三苦海是比喻地狱恶鬼出生，啊，他必定堕落三途。三昧就是清净心禅定，他怎么会成就呢？啊，他不可能成就的。这是说明了这个大妄语的样子，以及大妄语的害处。都给我们说清楚了。那么这个世间，我们也常常听佛门里的说，众生越是遭大苦难，佛菩萨大慈大悲呀，应化的也特别多。这个是不是事实呢？确实是事实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佛在楞严会上底下就告诉我们了：我灭度后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，持诸菩萨及阿罗汉，应身身彼末法之中，做种种行，度诸轮转。佛不在世，众生苦啊，没有人教导啊。佛为了怜悯这些众生，所以就嘱咐啊，大菩萨们，阿罗汉、辟支佛了。嘱咐他们，劝他们，在佛灭度之后，要应身到这个世界，广度有缘之人。佛确实有这个嘱咐，而且菩萨罗汉也确确实实应化在世间。应化在世间人多啊，太多太多了。我们把下面这段文念下去：或作沙门，这个沙门就是现这个出家人的身份，白衣居士。是在家学佛的，啊，这些居士们，啊，说不定他是菩萨摩罗汉化身再来的，啊，人王，啊，在这个人间做国王的 做总统的。啊，这个人王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政务官。啊，地方上的首长，这都叫人王。啊，在古时候，这个诸侯啊，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长、市长，啊，他是这一个地方的领导人，啊，都是王的这个身份。啊，宰官呢，啊，就是他的下属，帮助他办事的这些官员，啊，他不是首长。啊，那么这属于宰官。童男童女不一定先什么身份，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犯啊，还限这些身份，就像普门品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度陀的，他就示现什么身份。与其同事啊，因为菩萨度众生，要不跟他同事，就度不了他。啊，这个是菩萨戒淫众生的四种方法，叫四摄法。第一种呢，叫布施，啊，要常常施舍，跟他结缘，啊，使对方觉得，哎，你很关心他，常常帮助他，啊，把他看作一个非常知己的朋友，啊，真正关心的朋友，他会听你的话，到时节因缘成熟了，你劝他学佛，他会听。啊，这是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叫爱语，啊，常常跟他交谈，所谈的话是真正爱护他，啊，真正帮助他。第三种叫力行，啊，你的行为、你的做法对他都有利益，啊，绝没有伤害他的。啊，这个他叫欢喜。第四个是同事，同事他喜欢什么，哎，你也可以陪他一道，啊，跟他表现的志同道合，啊，四摄法里面这一条是最难的。如果他所做的是恶行，你也跟他同事，啊，你跟他同事的目的呢，不是造恶，是要劝他回头，这就是菩萨了。啊，所以佛度众生者手段巧妙啊，不可思议。底下这三句就知道，这叫真正善知识。称赞佛乘，啊，与他同事之中，啊，纵然是作恶，也赞佛，也赞叹佛，啊，也仰慕佛陀，慢慢使他回心转意，啊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，啊，最后的目的在此地，啊，所用的手段呢，那可以不拘束，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用，但是终极的目的目标啊，是叫你学佛，是成就你的道。 不自言，我真菩萨真阿罗汉，谢佛密因亲言为学。这一句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他是绝对不会暴露身份的，啊，绝对不会说我是什么佛菩萨阿罗汉才来的，啊，那说这个话怎么样？说来就要走的，说了还不走的话，那这个就与佛这个经论就不相应了。如果说出他就走了，这是真的。那这个就相应啊，在我们中国啊，因为在过去交通不发达，资讯非常困难啊，与外国这个交通往来记载呢就很少很少，啊，在本国记载的东西非常之丰富，啊，在中国我们知道，历代有不少佛菩萨阿罗汉呢印下来的，像上一次跟诸位讲的。永明延寿大师，那么他所示现的身份，最初的身份就是宰官，而且宰官里面是很小的官员，啊，他所做的那个偷盗，啊，偷这个国库的钱去发财，以后被国王赦免了，啊，他出家了，出家先参禅，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最后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啊，成为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，永明延寿是净宗六祖。这个传记上有的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国王，因为他是国师，国王啊，发心供千僧斋。就叫佛门叫无遮大会，啊，无遮大会就平等供养，啊，所有出家人今天来应供啊，通通是平等的，啊，千僧大会，啊，今天设的斋设的很多啊，啊，希望这个远近的出家人通通到这儿来应供，国王修复。那么虽然讲平等呢，那个首席，你看一千个人坐在那个地方，首席，中国人总是有这个礼节嘛，总是彼此互相推让嘛，谁也不愿意去做首席嘛。那么正在大家推推让让的都不肯坐啊，这个时候外面来了一个和尚。穿的也邋里邋遢，也不像一个什么什么高僧的样子啊，看到他们这个推推拉拉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就很不客气啊，就往当中一坐，坐了那国王看到心里是很不痛快的啊，因为国王心目当中最尊敬的是永明延寿啊，所以大家也知道总是请他上座，他的一客气谦虚，结果来了一个不认识不相干的人坐在这上面啊，那么彼此的出家人们也就不说话了，就那无遮大会做起来用斋。斋罢之后，国王就问永明大师说，我今天设斋供众有没有 圣贤人来应供，啊，有圣贤人来应供啊，他的福报就大了。永明大师说有啊，他说谁呀？定光古佛今天来应供，他哪一个是呢？哎，坐在首位的那个耳朵很大，叫他叫就叫大耳和尚，那个大耳朵的和尚就是。哦，这个国王一听说说，这还得了啊！定光古佛今天来了，赶紧派人去追踪。啊，这身份暴露了，啊，永明大师说出来的，暴露了，派人去追踪。啊，到处打听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大耳朵和尚？这什么个样子模样？啊，从哪条路走了？就追了很久的时候，把这个大耳和尚找到了。他在一个山洞里面修行啊，因为找的人都晓得他是定光古佛，到那里就特别恭敬的顶礼膜拜，是求这个佛爷了。这个大和尚说了一句话：弥陀饶舌。他说了四个字，他就走了，就死了，坐在那里坐化。大家没有发生，知道他是佛，佛不在了。最后天天说他最后一句话：“弥陀饶舌。”那这个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啊，这里欢喜的不得了。不要紧，经过定光佛走了，家里还有个阿弥陀佛，赶紧回去报告国王，原来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再来。这一回到国王那去报告，定光古佛圆寂了。国王非常失望啊！哎，但是他曾经说弥陀饶舌呀。这国王一听，那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了，欢欢喜喜，赶紧去拜阿弥陀佛。哎，还没有出大门，迎面来了一个人，给国王撞了一跤，慌慌张张，说：“问你干什么事情？”永明延寿大师圆寂了。这就是真的啊！身份一露啊，马上就走啊！哪有身份不露还不走的道理呢？这个不走的时候，麻烦可大了啊！也不能弘法利生了啊，麻烦就大了啊！所以说是真人不露相啊，露相就不是真人呐。啊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像这些事情很多啊，啊，所以我们晓得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啊，他真的是应以什么神度他就现什么样的身份啊，这个是应化而来的啊。那么在这个过去唐朝时候，这个国清寺啊，就是现在天台山的国清寺，风干寒山拾得，这大家都知道，是文殊普贤阿弥陀佛再来的。风干就是阿弥陀佛啊，他们的身份是风干泄露的，风干就射出，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再来的。一会儿找寒山拾得，寒山拾得没有了，啊，最后留了一句话，就是弥陀多寺。大家晓得风干是阿弥陀佛，再去找风干不知去向，找不到了，踪迹都没有了。国清寺啊，弥勒菩萨，这个诸位都晓得，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布袋和尚的像。布袋和尚出现在中国南宋的时代，跟岳飞同时代啊，宋高宗的时代，出现在浙江奉化 他是自己说出来的啊，告诉人他是弥勒菩萨。说完之后他就走了。所以以后我们知道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。在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呢，通通造布袋和尚的像。你看我们中国弥勒菩萨跟印度弥勒菩萨像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是讲的是真正佛菩萨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硬化了，不会泄露身份。泄露身份的时候决定了就不存在了。前年我在迈阿密讲经，迈阿密那个地方啊，奇奇怪怪的人很多啊，也就是有神通的啊。那么这些通是真的是假的呢？是真的，大小不一样。曾宪维居士请我去讲经，曾居士的英语很好，所以我讲啊，他翻成英语，外国人来听的也不少啊。他告诉我，这外国人里头有几个有天眼通啊，他们有这个能力。这是修禅的，是在这个还是军人，在越战期间呢，好像是有个飞行员被打下来啊，打下来之后他就逃在个庙里，老和尚救了他啊，以后就跟老和尚参禅，学了几年他开了天眼啊。那么这个人跟我见过面啊，个子很高啊，瘦瘦的一个外国人啊，他有这个能力。曾居士就告诉我，他说我没有到这个迈阿密之前，我们印的那个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曾经记了不少本过去的，那个本子上有夏莲居的一张照片，他就给这个外国人看，他说你看看，这个人是什么人？说外国人看的我书上印的照片呢。这个外国人跟他讲，他说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啊，他是菩萨才来的。他说你怎么知道呢？他说我看他的身体啊，全身是透明的啊，而且风光啊。他说这个人现在不在世间，而且在世间的时候也不很出名。说的完全一样，这事先没有人告诉他，是说的完全相同啊，这是没错啊，并没有人给他介绍啊，他能够说出这样详细就非常难得了啊。这是我们从外国人口中听到夏莲居居士不是普通人的。我们没有听说之前，黄念祖居士对于夏老师的事情是绝口不透啊。我还曾经问过他，我说你应当把夏莲居老居士这个事迹要向大家宣布，时候没到，一直到他自己往生了时候也没到啊。但是我们凭一个推理来推测，决定是佛菩萨再来的啊。为什么呢？若不是佛菩萨再来的，能够把无量寿经汇集的这样完美，不可能。怎么知道呢？宋朝的王龙书居士 很了不起的人啊，那不是普通人呐、啊。往生的时候站着走的，他是第一个汇集无量寿经的人。本字有瑕疵，不圆满啊。第二个做这个工作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彭继清居士，华严念佛三昧论是他做的，真正是有修有学啊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大佛学家了。哎，他也是念佛往生的，《净土圣贤录往生传》上都有他。那么他所做的《无量寿经》接教本，也不是一个完善的本。民国初年，丁福宝《无量寿经》的前注就是选的他的本。那么第三个汇集的是咸丰年间魏源居士，啊，魏默生，他所汇集的确确实实超过了王龙说的本。啊，也不是彭继清的本子能够相比的，啊，后面确实比前面好。但是诸位仔细一看，他在取舍这一方面还是不是很妥当。换句话就是，该取的他没有取，不该取的啰嗦的东西他里头还有掺杂。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人，想做这个汇集的工作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啊。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，末法时期要众生来修学这个法门，那就非常非常困难。这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就是为这桩事情啊。他用了十年的时间汇成这个本子啊，我们把这个本子跟原本对照，跟古来的这些汇集本对照，你就不能不佩服啊！确确实实找不到一丝毫的瑕疵啊！我们今天展开无量寿经，念得非常欢喜啊，几乎每一个读诵的人都给我说都在喜欢。佛菩萨再来的呀，啊，不是凡人智慧也能够做的工作啊。所以这就是说，这也是秉承世尊的遗教，在末世度化有缘的众生啊，这些人绝对不会投入生门啊。印光大师我们晓得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，怎么知道的呢？诸位看这个印光大师永世集，就是大师圆寂之后他的弟子写他的纪念的文章，里面有一篇啊，这个人我记不得，但是很容易你能够查得到啊，好像是一个就住在上海附近，不太这附近是哪个地方，一个女孩子，那个时候念初中，好像是一个女的学生，年岁很小，她是晚上做一个梦，梦到啊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信不信佛的都知道 啊，那个白衣大师的像啊，很清楚。观音菩萨在梦中告诉他，大势至菩萨在上海抢经，跟你有缘，你应当要去。那么他们这一家人不信佛的，从来也没有听过什么大势至菩萨，名字都没听过啊。所以醒了之后啊，就到处问人，问人都不知道，不晓得佛门有个大势至菩萨。这大势至菩萨知名度不高啊，这没几个人晓得。那以后问到一个老佛教徒了，啊，才告诉他，西方三圣里头有一个大势至菩萨，啊，这才知道一个大势至。啊，这个大势至菩萨到底是谁呢？是印光法师。啊，再去打听，打听这个法师。好像他家里有个亲戚曾经呢超过葡萄山啊，印光大师住在葡萄山，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啊，然后再打听打听印光法师是不是在上海讲经，一打听果然不错啊，上海有一个护国习斋法会，请他老人家去主持啊，每一天讲开示，讲了七天，那个有一个小册子流通。啊，就是那个时候，他们去一家人去见到了，见到之后，就把那个梦中的事情啊，说给印光大师听。印光大师听了之后，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顿。啊，我是凡夫，我不是圣人，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你要再告诉别人，你永远不要再见我。吓得他一句话不敢讲，一直到印祖圆寂之后，他才把这个事情公开。啊，那么这个观音菩萨跟他讲的很明白，这印光大师住持只有四年了，四年以后就圆寂了，果然是一点都没错。啊，所以他们全家皈依。四年以后印光法师圆寂，他就把他学佛的缘起统统写出来公诸于世，大家才晓得印光法师原来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。啊，你看他老人家一生的行医啊，以及他对于称赞他的人的时候多呵斥，决定不说谢佛密因亲言未学啊，啊，绝对不说啊，这就是真的啊，常常挂在嘴边说了又不去的，这个与今天讲的不相信，这个有问题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。